那为什么神要耶利米去买那块地呢？因为耶利米曾经告诉人说，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来。那如果耶利米能告诉别人说七十年以后耶路撒冷他们能回来的话，那么好，你可以讲你相不相信你所讲的。如果你相信你所讲的，你现在就可以买那块地，因为七十年以后那块要回，七十年以后你的子孙要回来的，这块地还是你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耶利米能够买那块地，这是他信心的表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利米有十七舍客勒就买了那块地，然后他把那块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把地契就写好了，写好了以后，然后就把它放在网信里面，然后用封条把它封好，那原文叫 seal， 就把它封好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做？他们这个地契如果要把它文件要把它封好，是怎么封好的？是有个袋子把它绑在一起，然后呢用一个印，那个印呢实在说来是用粘土烧成的，那个印上面有土，有耶利米的名字，或者有所有人的名字在上面，然后慢慢的把它烧干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就像纽扣一样，其实那个印纸就像纽扣那么大，然后呢就把它这个扣在一起，几个扣扣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就是印。所以揭开印就是说，你只要把这个印揭开，你这个所有的地契就打开，大概就知道谁是所有人嘛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了为什么那个天使在那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谁配得解，约翰在那哭，他不知道谁配得解开那个书卷。那然后主告诉他们说，那么大卫的狮子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花了十七时刻呢，他十四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一点不错，他花了十七舍客勒，他买了这块地。所以那个地契代表宇宙的地契，谁能够享有，真正是享有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地呢？这个地是谁给他的呢？是我们的神给他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七十年以后耶利米的后裔再回来的话，我们要问个问题，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就是耶利米那个地契呢？当然是耶利米或者耶利米的后裔，因为他就用十七舍客勒买了。那么一打开以后，你知道这个谁？你知道哦，这块地是谁的？这块地乃是耶利米的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主升天以后，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诗篇第二篇，神已经把田地地级给基督做产业，给他做产业，所以只有他是唯一的合法的继承，合法的享受这块地，因为这块地是他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他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，第一笔马一出去，福音一出去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错的，他是非法的，我们这块整个地都属于我们的主的。所以天上只要一揭开了个印，地上就有些事情发生。所以不要弄错了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，那件事情发生，不是的。因为天上揭开了个印，所以地上就有事情发生了。所以然后主揭开第二个印，第二匹马，第三个印，第三匹马，今天第四个印，第四匹马，然后第五个印，有受逼迫的信心，第六个印，你看天象就起了变化，然后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2014年、2015年，除了这个四轮明满月像红一样，会不会有一些地震是我们想也没有想到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说，等到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，就再一次我们的主向全宇宙宣告，这块地是他的。所以不要惊慌弟兄姊妹，要知道每一次事情发生，如果你看见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上已经把第六个印揭开了，那不是更好的消息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一个印一个印是个代号，对于不懂的圣经只是个代号， 对于明白神旨意的人，你就知道说每一次主在宝座一揭开那个印，就证明说我们的主是管理宇宙的。虽然世界洪水泛滥，但是我们的主仍旧是做人做王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这种背景底下，我们知道第六个印有一个情形，就是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关于这些预言，从约珥书到了我们的主引用约珥书，到了彼得引用约珥书，一直到了启示录，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他把他摆的位置刚好是在第六个印，在主要回来以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当然给我们看见，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是很近很近。所以这是预言的本身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说这个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，这是天象里面好几种可能的情形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能懂的就一种，就是最近借着 NASA 所给我们看就一种，那就是日食跟月食。所以这只是其中一环，我们可以解释对也可以解释错，没一个人可以很武断的。但有一件神的话不会错，到那一天一定是抵达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这个其过去这两千年八次所发生的所谓四轮满月像雪这个现象，起码是个最好的提醒。尤其当我们读过去所发生的事，那么更明白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主知道我们是个健忘的人，所以一再借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。所以但愿2014-2015年能够因着主的提醒，叫我们更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等候主回来，弟兄姊妹，你钱就不会抓得那么紧，你财富就不会抓得那么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它下的天的部分是越来越熟的，像地的部分它的根呢越来越干的，所以很容易你又连到一砍它就提走了。所以明白吗？今天如果我们一面等候主回来，我们还继续财宝在地上，就是到时候你看那神拉不动我们，拉不动，因为好几个银行绑着你，这样你怎么样就把你往下拉的，你根本拉不上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要记得，如果真的能够主回来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但愿我们不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但愿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所相信一样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只是开个头，所以下一次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底从神话里面到底这些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个四轮的满月像雪和逾越节发生关系，和祝福节发生，为什么又跟犹太人发生关系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莫非神借着犹太人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吗？这是我们要明白，下一次我们要明白。还有呢，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过去八次的第一次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，那么第二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最后的四次，那么摆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就看事情就看得更准一点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到目前为止，起码主是借助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应该做一个等候他回来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聚集我们在这里，你知道我们是健忘的人，所以你常常借助这些外面的环境、外面的消息，甚至于太空总署所提供的一些资讯，叫我们知道说你回来日子实在是近的。虽然我们不会解释这些现象，但是根据你的预言，我们知道你实在回来近，叫我们真的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。主，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我们叫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